我们今天开始上情体事件的第二部架构一跟架构二，然后第三章提到迷失跟具体事件。好，那我在上课之前我提一个观念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在梦境化价值完成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那这个观念就是说，在起初，因为我们不管哪个宗教都不敢谈第一因嘛，哈。那为什么不敢谈第一因呢？因为没有办法谈的，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你不管说哪一个先生都有问题，对不对？啊，只有你先生没有问题，开玩笑哈。那所以赛斯给我们的答案其实非常清楚跟非常简单，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哈，就是有一个上面的架构。我在架构上面呢，就好像你看，好像我们在做在工厂，对不对？我在开发一个产品，我是不是这个产品开发以后，我去试试看，然后再试试看，再试试看，然后试到一切都 OK 的时候，砰，我推上市，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我这样不断的试，不断的试，试很久以后，然后我就开始上市嘛，哈。那人类的话呢，它的形容很简单，它是说先推出一个梦体，在梦的世界先是梦体，然后在梦的世界，然后它是一个 prototype， 就好像一个构思构想，然后都很完整了以后，然后呢再送一个以梦为主体的人类，好，就是梦游者，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睡的，只有吃饭跟交配的时候他才会醒过来一下，然后再来又是在梦中。为什么在梦中呢？因为梦中的那个实相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它没有真正受到物质的限制，所以当内在全部都思维完毕以后，开始推一个梦体，然后这个梦体的刚开始它只是一个肉体的形式，它大部分是存在睡觉的状态。所以我们可能一直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你看哈，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做梦一直都连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办法不做梦。而为什么需要做梦？那做梦的形式是不是跟我们在人类起初之前用做梦的形式不断在改进人的特质的一种方式一样呢？他身高要多高，眼睛要长在哪里，鼻子要长在哪里，然后大概会有什么特质，是不是在梦体当中他不断去练习，去演化，去设计，去实验，到 OK 的时候变出来。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它不是都具有非常非常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吗？对，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会有这种特质，对不对？我经常在讲，你说像父子春，他怎么知道把孩子护在背上？他怎么知道他的一根针插进青蛙以后，青蛙就变成水了，变成果汁，然后吸进来就好了？他能够把别人的肌肉化成水，他自己吸的时候又不会怎样？这个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对不对？那毒蛇去咬你的时候，你会被咬死，然后它自己不会被自己，这牙齿突然坏掉的时候就死掉了，不会。所以那个精密度绝对不是那只蛇或那个父子村或是任何一个生物它能做到的嘛，它没有办法做到，它没有办法做到说我是桃子，但是我的核就是要这么硬，我是开心果，那我就是成熟之前你就是吃不到我，是不是？但硬到不行，你根本敲也敲不开，是不是？所以所有的东西它是内在设计好了以后，它开始推出去看怎样，然后它再改进它。那我们一生当中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不断在实验我们的人生，同时我们不断经过梦体梦境，不断在改进我们自己，跟世界开始之前的那个人类的状况不是一模一样吗？不是这样吗？是不是？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像这一章里面他一开始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就是架构一架构二这个概念。因为在前一堂课他也提到说，你们人啊，你以为自我很厉害，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小时活一个小时就好了？你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因为你的所有的血液循环，所有的这个化学变化，所有的物质的这个变化，所有一切的一切根本就没有办法储存超过一个小时啊。好，一个小时如果你没有内在的再继续补充的话，你就晚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所有的信息它其实是在上一个阶层， 那这里以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课程给我们很多很多非常值得你深思的东西。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如果事件真的是这样，如果所有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安排，本来就拍摄好，本来就已经发生，本来就已经完成，那你怎么过你的生活？还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处在恐惧状态？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要改善我自己，我要更好，我要进步，我要什么？可是那个，我们还是谈到我们刚讨论的问题，你的信念就是你的 belief， 而当你觉得你要更好的时候，你首先先否定你自己是不好的，你根本就开始在否定你原来的生命的实相，你离开你的生命实相，是因为你觉得你要更好，这件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回到你原来的自己，对吗？那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他随时在那边，随时在指挥你，他随时安排你的一切，安排甚至今天的这一堂课，他提到说，你的生病或你的意外，你知道谁安排的吗？你以为碰到的吗？你以为不幸吗？没有，你的内在自己安排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让你回到他原来想表达的部分。比如说我今天。哦，这样我是个艺术家，我要画一幅画。那我在画的时候，怎么我每次画它都会歪掉？那你觉得会怎样？修毛嘛，或者是改用其他的方式嘛，对不对？他必须要跟你讲，因为他想要表达，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被表达了嘛。好，那个前两天星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生命是不是就是一种显化的这个作用，就是你把你的原来的能力把它显化出来。当然了，可是当你在显化之后，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跟内在的信息会变得非常清楚，所以因此你的任何的情绪状态，你完全可以跟内在联络的时候，你可以应用太多的事情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好了。所以这里提到标题是迷失跟具体事件。那什么是迷失？英文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好，英文没有那么复杂，就是 MYTH 嘛 ，miss， 对不对？然后呢，神话呢 ，miss a logic， 那 a logic 就是学问的意思嘛。那所以迷失跟神话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神话，一种迷失，它就是什么？它是靠谱又不靠谱的东西嘛。你看起来很靠谱，可是它又不靠谱，你有没有办法讲出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常常的我觉得说啊，我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用，可是明明你很有用，可是你又相信他没有用，所以这很靠谱的认为是自己不够有用，可是又讲不出为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很多的事情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很靠谱，我很有能力，可是又不觉得那个能力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我创造力很好，可是你也讲不出来你为什么会创造力很好，就是靠谱跟不靠谱的东西叫迷失。那我们去想想看哦，那迷失跟我们刚提到的那个状态，就是说在世界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透过梦境一个思维的方式不断在演练，所以最后才变成实际的结果，对不对？那迷失是不是也是这个作用？迷失是不是一种想象？迷失是不是一种感觉，一种好像并非事实的一个心灵事件。比如我想我的人生是怎样，我想我的先生是怎样，你如果对对方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他哪有可能会改变？因为那个是迷失嘛，那个是你对事情的 feeling 所创造出来的，由心灵事件所创出来的实际状态嘛。好，所以迷失跟具体事件，迷失差不多也就等于是具体事件嘛。好，然后社会所依存的内在媒介，我们社会依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迷失啊，就大家都相信这样啊。好，你到回教国家的话，大家都相信脸要盖起来啊，对不对？然后脸部不能给人家看到啊，大家都相信猪肉不能吃啊，啊，就是社会所依存的啊。但是真的不能吃吗？好像我们经常在作秀的时候看到好多犹太人在那边祷告，然后他们只能吃某些东西，那一天绝对不工作的、哦、常常那种大型的秀在那一天、哦、所有的很多的部署都关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他们不能工作，然后礼拜六还礼拜天吧、哦、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他是他相信的事情啊，啊，就是神话，就是迷失，就是社会所依存的现象，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实相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究事件当中写的真实或真实的那个媒介是什么？是有一个媒介把你的想法跟外面的时间当中，好像胶水一样把它粘起来，那个东西叫迷失。换言之，就是你多在想什么，你多怎么样去感觉这个世界，你多怎么样去感觉你周边的人。假如说你真的了解到，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在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哈。那么你就发现到说，如果一直觉得对方不好的话，哈，那么你的世界当然不会好。或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好，那你的世界怎么有可能会好？因为不是这个问题，真正回过头来就是你内心里面的 feeling 是什么？你怎么感觉到你自己？啊，所以要了解事件的伟大现象，我们必须要探究，那个并不明显的部分，也就是那个迷失的部分，然后。如果我们想探究自然现象的内在力量的话，那么自然的内在力量其实就是自然的心，大自然的心，或它的一个大自然的想法。那他常常会用科学家跟宗教来做比较了，好像科学家他可能研究光速、研究粒子，但是他不会去寻找大自然的心。但是简单的定义就是，万物都是能量的一个表现，对吧？没错吧？它就是能量表现，所以能量是一个情感的显现，这样有清楚了吗？好，就好像我说的，你有 GPS， 你是用什么东西跟 GPS 联络？能量啊，信号啊，电磁性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架构二联络，跟我们内我联络？我们的情感性的显现呢？所以那你情感性的显现当中，如果包含着恐惧的话，那你会怎样？那恐惧才是真正的情感性显现嘛，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有恐惧，那么我们的情感显现就是恐惧啊，它就不是原来你想要创作的东西啊。那如果你有恐惧，你怎么创作？你不可能表达自己啊，你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表达不出来啊。好，所以他跟你讲，其实不管是不是人而已啊，所有的万物，包括石头，包括一切的东西，都是一个情感性的表现哈。那他讲一个例子，他说人能够以气压跟气流方式来诠释天气，好，然后科学家用断层来看地震，可是人的心灵在情感上，不只是他物理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大自然，大自然化线的一个现象的密切相连，就是说，你跟自然跟你都是能量的表现啊，你跟环境跟你的对手，跟你现在所交往的，爱你的或恨你的，或者是你爱的或你恨的，其实都是一种能量的一个密切相连而已啊。好，然后他这里他说，我用上一章的话我会这么说哈，人在情感上跟自然的认同，在架构二里是一个被强烈感受到的实相。好，那这样更清楚的再讲一件事情，真正你在跟架构二联系的东西，恐怕是你的情绪、你的情感状态，你的害怕、你的恐惧、你的憎恶，你无端的创造出很多你不需要承受的痛苦。好，你不愿意去信任别人，或者是你觉得对方很不好所产生出来的感觉，他有没有很不好是他的事，对不对？可是我们对他觉得他很不好的事，变成我的情感上受到影响嘛，对不对？好，所以哦，去看看一个状态哦，就是说你的架构二，那么架构二就是组织事件的地方嘛，就是我们说的梦的世界嘛，就是我们说的去塑造，就到底是这个明天的戏剧怎么演的那个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它是强烈的感受到你的实相。所以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哈，假如事情全部都完成的，那为什么还会走岔？因为情绪出问题，对吧？那情绪是跟架构二相连的，对不对？那架构又有什么东西来 detect 到你呢？你的情绪嘛。然后他发现到你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他要怎样？啊，阿雷， 那你再不做的话，它就开始转啦、啊，它的计码开始编啦、啊。到完全不能用的时候，它会怎样？免除你的责任呢、啊？把你泡杯，要不把你洗，哦，就让你出问题嘛。啊，当你病了，事件变得很不好，你又无法去把两件事情做连结的时候，那么他没办法的话，他就比坏了，你就会怎样？换一支笔啊，无所谓啊，他多的是笔可以换啊，他可以很多人可以投胎啊，对啊。好，他说我们在哪里寻找人跟自然的关系？在加戈尔里面，心灵的本质十分清楚的显现，就是。架构二当中，我们因为情绪去直接感受到，架构二直接感受到你的情绪，对不对？所以你内心的状态，它心里的本质，在你内心，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厌恶，你的厌恶，你的憎恶，你的头痛，你的三个两难之举，四个两难之举，你的人生出现很多的难题，又不能这样，又不能这样那样，那不管出现什么难题，它是你的心灵本质的十分清楚的显现。在物质实相的话，人心隔肚皮，我看不出来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可是在架构二的话，根本就没有隐藏的地方，观其模子，人焉说哉说哉，对不对？对啊，就人家在人都臭掉了，都收掉了。谢谢。在架构一，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哦、你可以装微笑，可以讲好听话，我更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虽然我有直觉力可以大概知道你对我有没有善意、啊哦、可是到架构二的时候、哦、在架构二里，心灵的本质是十分清楚显现的。我们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讲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上一节也提到，你在架构二当中、哦、大家都很清楚，大家不要骗了好不好？恰只是说你要不要玩这个游戏，你要不要应征这个角色，就这样子而已啊。我撞你好不好？我打你以前好不好？你说好，所以明天你真的被打了，就这样子。因为心灵的部分互相都非常显现，那我现在很需要打一个人，那他那个在上面他很需要被打一下，所以我们大家在那上面的话，而且因为没有时间跟空间哦，所以今天需要被打，可以可能俄罗斯那边找一个人过来，他突然在机场打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大家都讲好了，所以因此范围跟节奏是能被了解的，不会像我们在这边，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他为什么不告而别？他为什么完全不能够了解我在说什么？对啊，没有错。可是你在架构二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回到一个实验场，今天是在实验室里面，大家在 prototype 的状态，在演看看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对不对？就好像世界开始之前就是这样在演化嘛，所以我们不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意识的状态就好像螺旋状的往上升嘛，就每个人都被带着，每个人所有潜意识当中都带着你的内在的高龄的高龄的高龄的高龄，一直到一千万有，对啊，所以物质能量之显化是追随情感上的节奏，不论多精密或多精巧的玩意儿后仪器都没办法确定的。我之前在讲说到 CES 的时候，有一部车，你怎么想它就会在仪表板上很大致的显现出来哈。好，这是今年的那 CES 秀了哈。啊，但是我想那个应该是有个范围了。它是应该有个范围啊，因为这里赛斯提到说，不论多精密的仪表哈，都没有办法在物质实相上，啊，物质的能量的显现是追随着情感。那物质能量追随着情感，还是情感对不对？还是情感嘛。架构二对你的情感的显现是非常清楚的，在架构二当中，你的情感是没有办法隐瞒的。架构二跟你之间的联系是按照情感在联系。那架构在调整你的状态也是按照情感的状态，所以如果你今天情绪非常糟糕，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过几天会生病。为什么？你觉得你是真的病了吗？不是，是架构安排的。好，所以 为什么一个人会被杀，另外一个人会被幸免？一个地震为什么会瓦解一个区域，为什么不瓦解另外一个区域？这个人跟这种群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在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看你跟自己的世界，确定那句话无疑的，它的源头跟自然源头是同一个，哦，是根本就同一个，我们是同一个源头，你最后的源头跟哦，巴尼的最后源头跟我的最后源头是一样的啦。我们往上走，走到不管多少层之后，我们一定会相会的，啊，所以这一路来，这一本书从头到尾也在检视这些问题，哦，那我们看看我们世界好像很坚实、很确定，但是如果你看看赛斯，他跟你讲的话，他跟你描述的东西，他能够这么清晰的分析你根本 不可能知道，或者是科学都还没有发展出来的东西，或者是科学已经发展的东西他都知道，包括圣经他也念得很清楚，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哦，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坚实，哦，那在已知的事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已知的事件跟事实上，但是事实跟幻想之间哦，好像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分，哦，然后科学好像建立在那种无懈可击的事实上，但是某一个说法，哦，你们的现实是一个幻想迷失跟想象有产生起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只看在事实上面，所以我们常常看不懂，我们以为那怎么都叫你找不到一个完完全全可以遵循的次序，你抓不到边，对吧？我不晓得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走，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安慰他， 你找不到边，你也找不到理由，这个这么好的人为什么突然间死掉，这么好的人为什么遭遇这种厄运，对不对？但是他内心的感觉，他的 feeling 是什么，好，他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什么他要那么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好没价值了，那他的 feeling， 他真正的 feeling， 有可能他的幻想、他的迷失、他的想象力温床升起来，我觉得我就是不够好，我的想象当中都一直觉得我是不够好，那当然你世界是从那边升起来，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次序，所以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迷失、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实际世界里面的温床，所以我之前不晓得讲过一千次、一万次，其实想象力的应用是你唯一非常有效而能够做到而唯一能移动的部分，因为情感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悲伤，好了，不要悲伤，你就不悲伤吗？你去劝人家说啊，失恋没什么，但很多人啊，世界有一半是男人或女人，你这样讲有用吗？因为他还是悲伤嘛，对不对？所以情绪很难移动，那信念既然是你所相信的事情，那你怎么移动它？你相信它啊，但是想象力可以移动它，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从想象力、从我们的迷失、从幻想的温床升起来的。好，你们所有完备的装备都是从当中升起来的。好，那现在来讨论，那迷失到底是什么？他现在开始慢慢在定义它哈。迷失并不是对一件事实的扭曲，却是事实必须从当中生出来的指控。比如说我们从小会认为说啊，会进十八层，第一有十八层，有一个阎罗王，对不对？那这是我们那个环境跟那个文化所出来的迷失嘛。可是在美国的话，他们就不是一样的东西呀，呀，那台湾人说，如果你不拜拜的话，啊，你的祖先没饭吃，就全世界也就只有台湾人在拜拜了，啊，是不是？那其他美国鬼都饿死了吗？啊，那台湾人说，啊，你风水要怎么样？这个埋葬差一寸差一分就会怎样，嗯？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啊，啊，人家也不会没有比你坏啊，对不对？啊，这都是迷失嘛，呀，啊。所以迷失好，涉及实相本质的一个非常本质上的了解，而以想象的措辞来表达，你看是不是还是想象？那它带着一种与自然本身一样强大的力量，所以你不要小看迷失。像我们中国人提到说啊，这个狮子如果流眼睛流血的话，洪水就来了，对不对？那 这是一种迷思啊。狮子，首先狮子为什么眼睛会流血？那为什么流血就会来？那屠夫就故意要捣蛋，就真的去把他眼睛涂红红的猪血，对不对？然后是不是灾难马上就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迷失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心灵特性，大自然的心，迷失的形成是大自然的心，大自然有心，我们不知道，但是迷失是一个大自然的心，一种心灵成分跟这个成分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对内在实相的一个神话性的表达，因为迷失就是神话，神话就是迷失嘛，好，所以那种表达，因为我们是叫迷失，那是我们按照音译啦，好。但事实上它就是神话嘛，你如果打神话它英文出现还是 MYTH 啦，啊你打迷失 Google 一下它还是 MYTH 啦，一样的字啦，对啊，它还是一样的，对啊，所以神话就是迷失，迷失就是神话，但是神话对一个民族有没有强烈的影响？有吗？中国人犹太人不管哪个民族，他对他的神话是不是有一个强烈的影响？事实上都一直导致他往那边走嘛，是不是？然后那个会，因为它是一个神话性的表达，被拿来当一个模型，看到没有？是不是我们想在开门一样，看到一个模型，然后模型呢，你们的文明就建立在其上，然后你们前世的历史范围跟你的人生事件都透过这个透镜来变成一种感知的工具。所以当我们接受迷失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事实，那就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看多少世纪，比如说中世纪的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所做的行为，比如说把那些女巫吊死啊，或者是必须要遵循什么啦、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改啊。就像你跟印度人讲说牛没有什么啊，我们牛肉很好吃，尤其翘齿的红烧牛肉是很好吃的，他说 你好奇怪，那个是圣物，那是圣牛，对啊，那就是他们的想法，你没有办法改，而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跟别人比较才会知道，所以迷失是一个心理剧，它比事实还要更真实，它提供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所以我们说的那个心灵事件的本质、它是存在架构二的，然后后来被我们心理我们的世界诠释的模式，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做啊，从一世界开始就是这样做啊，比如说内在它有一个心理模式，它大概觉得应该怎么做，然后它不是去物质化看看这样可不可以吗？梦境化家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利用我们的物质跟心灵之间的一个搭配嘛，比如说你今天要创作什么的话，常常在梦中你会想到一个 solution， 对不对？那个白天晚上它就是一个类似像实验室的制作测验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好，那测验结果不行，他就赶快回去改，然后改了以后再放下去，又不行了又去改，他就不断在这样改来改去啊，根本就不是为了要生活啊，根本不是为了要生存，要保你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干什么？因为他不是那个，不是他的目的啦。好，因为在后面他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人现在一个天灾的时候，我们大概会问几个问题嘛？这就是迷失嘛？是不是上帝在处罚我？像基督徒在考虑的耶伯记，对不对？那他们有他们的诠释方式嘛？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这灾难是不是上帝对我的报复？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实验室想要实验的一种状态嘛，对啊。那科学家可能会说啊，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弥补？可是他说，在所有的例子里面哈，人自己的实相跟他的方向，也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跟星球的关系跟宇宙的关系，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在诠释的啊。你怎么看你自己？对啊，有时候宗教告诉你这样，可是 你看他宗教剧又不是那样啊，对不对？像基督教的大卫王，哇，那就是在基督在整个犹太的历史当中是顶尖，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一个明君，对不对？可是干了多少坏事啊，对不对？抢了大将的太太，偷看人家洗澡，然后又把人家派到外面去被杀死啊，那多少天的这种东西都会要在其他的人身上不晓得会怎样的，对不对？可是他 OK 啊，但有解释了，说哦，他儿子后来就死掉了。可是第二任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王又很厉害啊，对不对？所以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怎么看自己啦，哈、哦，怎么看你的世界哈、哦？他说迷失是一个自然现啊、自然现象哈、哦，就好像巨大的山脉，什么山从星球上浮出来一样。那迷失更深的实相是在架构二里面，而成为你们世界的颜料。所以你对一件事情我这么想的话，那原来就是架构二的故事啊。你看圣经的话哈、哦，一打开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认为它是对的啦，什么蛇就会被处罚一辈子吃土，对不对？我就没看过蛇在吃土啊，对不对？他没有这样子嘛。啊，那有很多东西你去写说啊，吃了一个苹果，然后就他的子孙就永生永世，就犯罪或怎样？奇怪，你吃了你的儿子也不会怎样啊，对啊，就明明不会啊，对不对？你吃的坏东西只会你拉肚子，你的儿女是不会受影响，对不对？可是那个就是迷失嘛，那就是一个心理剂嘛，那就是一个心理，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整个一个心灵的架构嘛，所以他没有道理的，他只是告诉你是这样啦。好、啊、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女娲补天、眼睛变星星或身体都变什么的啊，随便你怎么讲啊，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心理剧嘛，它这个戏剧一个心理剧，可是心理剧比事实还要更事实啊。所以既然但是很多像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哈、都会认为这个，我们会认为那个都是迷失了，可是是因为太广大而无法以事实来表达的一个内在知识，它是一个浓缩的，用一个简单的方式，用画图告诉你是怎么样，那个简单的神话，但是它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为什么那么奇怪会这样，比如说十二生肖，什么气如后头梁爪位有高可以高低，为什么中国人会相信这个这个一物克一物这样，但是那个就是因为有太广大而无法以事实涵盖的一种内在知识，它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嘛，那其他动物都不需要，都没有排到嘛，人也没排到齁，所以以那种说法，你们的科学本质相当迷失的齁，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宗教的话也是相当迷失的，但是我们信宗教的人也会这样讲啊，哈、哦，那所以这里他在讲宗教是怎样的啊，科学是怎样，这个我们就你自己看就好了啦。但是他这里后面有提一个东西，你去看看哈、哦，就因为迷失的关系，却常常做成了阻挡。因为当迷失变得很标准化，我们不愿再。不愿再去移动它的话，那个迷失就变确定了，对不对？它就不是迷失嘛。那这样的话，当你开始把迷失跟事实绑得太紧的时候，你们完全误解了迷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迷失变得像事实的时候，它就变得根本就不真实了，所以迷失的力量是受到抑制了。所以这里是提到说，当我们在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跟真实绑在一起，因为一直绑在一起，你那个感觉就没有掉了。比如说哎呀，我准备怎么做，然后你觉得说目前看不到，那你要跟真实绑在一起的话，你就跟事实的世界绑得太紧，那么你就完全抑制它，阻止它，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变成真的。 那其实很多人把他们人生的真实面，比如说他的失败啊，他的胜利啊，他的健康啊，他的疾病，他的幸运或不幸，一个迷失性的模式来解释，但却没有了解迷失的，他是迷失性的，那他们的背后是什么？因为赛斯的说法是说事实是非常淡而无味的啦，你只能说它是真或假，可是心灵是不受这样限制的，心灵的话它是非常的像海洋一样的。有创造性，像创造的浪花一样不断在变化的，所以迷失涉及的是象征，然后知道感情的有效性。那在架构里面的话，我们自然力量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把一个迷失变成一个不变的东西，它是不断在变化的。那我们的梦、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热望、我们的恐惧，其实不断在交织、交互作用，而形成我们的世界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说法说，那既然事情都发生了，都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照着做？因为他这里提到你的梦、你的希望、你的热望跟你的恐惧，这里加了一个恐惧嘛，对不对？恐惧加进去，那你的热望又改了，啊，那这样的话。后面的部分当然就改了。他说这种交织的作用哈，不是只有人类了，而是所有在地球上的意识，从微生物到一个人，从一个青蛙到一颗新的石像，他们按照已经接受的迷失的特色来诠释我们世界的状态。好，所以当一只羊觉得它已经老了，它可能就会被老虎吃掉。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信念来组织我们的物质实相，那一样的信念是比例，是你相信的东西，而那个纸应用到会给那些概念的有效性的感知力。所以我们将自己跟自然意图隔离的话，我们远超过动物所做的。动物真的没有什么银行，也没有什么医院啊，但是他们从来不担心他没有饭吃啊，可是我们明明银行存款还有好几万美金，我们就在开始担心，是不是？然后自然在狂风暴雨的里面呢，会显现出好像是个敌人，然后我们会说：“哎呀，大自然很少关心人。”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啊，你根本不可能受到影响，除非你自己愿意这样做啊。你就是你自己，那为什么你自己会打你自己？啊，那这一节结束了，我们看下一节哈。那今天有六节。赛斯解释他的状态，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了哈，但是呢，我旅行过。很多的心理实相跟心理领域，那这个心理实相跟心理领域，我们在上一节、上上节课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东西啦。好，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中国人有一个传说说有一条生命线，你拉一拉你就会往前走，对不对？那你拉一拉又回来，你又可以从这样讲好了。我现在突然间想体验我80岁的情况，如果我有80岁，我就拉到80岁，哎，那个时候是怎样？然后觉得还是20岁比较好，又拉到20岁，那就35岁比较精彩，那又拉到35岁。你的时间线是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对不对？那以现在这种状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你可以拉到你所要的年纪去看看你的所有的状况，要不然一直怎么可能会一直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已经在前几节课都讨论过了。那这种的一个心理状态，实相的世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赛斯说，我所知道的只是少数几个，有限的几个，不是少数的啊、哦、啊！但是呢，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所以很多的心理结构的实相，他没有办法完全跟我们解释清楚。那我们这个实相是按照我们的线性时间跟线性空间，然后再根据我们的六种感官，因为你到底这个东西好不好吃，除了你的味蕾去品尝它，不然你还有什么办法？ 那它好好处或不好处，有没有一个跟你味蕾不同或食相不同的心理状态不同，去解释它是跟你不一样的？绝对有嘛，因为你的肉体感官如果对它的诠释不同，它就是不同嘛，是不是？一个如果眼睛只有一个颜色或两个颜色的色盲哈，那它解释出来的世界跟你会一样吗？但是有没有那种256种色调的动物，像濑尿虾，他们听说科学家说他们濑尿虾有256种颜色，我们人好像是3种嘛，是不是？好，3种和4种，就大概就3种或4种配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色彩都是这个4种颜色配出来的嘛，全部都是那种4种配出来的，只是它的淡后浅，然后配出各种千千万的颜色，可是它只有这个颜色。可是有些动物它能够 detect 到256种的颜色，你觉得它的世界是什么？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你无法去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感官呢、啊。那像你的耳朵，如果说我今天耳聋了，我能听到的东西就根本听不到啊，或听很少啊。那如果耳朵很敏感的人可以听到非常细的声音呢、啊、那如果你的耳朵的结构是非常非常超敏感的，连最微细的超音波你都可以听得到，你甚至不用手机都可以听到人家去讲话的声音。因为如果频率，你的耳朵如果像手机一样可以解那种很低的频调，或者是说听不到的人的耳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的话，那你不是就可以听到？你根本不需要啊，不需要电话就可以听到人家讲话，不是吗？好，那赛斯根本不需要问你嘛，也不需要问你讲话什么，他一进来他就什么都知道，他的感官跟你一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看到你，他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前世的经验跟未来的自己，他也可以看到所有你的状态，对不对？他的感官跟我们一样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如果没有那个味蕾的话，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吃？不然你给屁股吃吃看。那一碗最棒的鲍鱼汤，屁股一吃说没有味道，不是吗？因为它没有味蕾，你知道我意思吗？手摸也没味道啊，对啊，只有你用嘴巴去舔一舔才有味道，对吧？对啊，那美丽的事情是不是也一样？而且不一定要有眼睛的，那只是转移。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哈。好，所以他提到那个心理实相哈，他说的心理实相不是我们认为的，因为在其他心理实相，它可以像你听音乐一样，可以转来转去，你的人生可以一直转哦，啊，可以在那一点上再去重新体验，然后再去创造哦。好，但是我们这里不行了哈。他说是挥舞着，以你们说法，这种旅行是不花时间，当然不花时间，因为没有时空嘛，没有时间跟空间。好，然后呢，他说在其他的场合，我既与你们在一起，同时在别的地方。那他后面讲了一个东西，你更没有办法了解。他说我来上课的时候，我是送录音带过来的。对，那可是我送录音带过来，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回答，所以时空的概念，心理架构的概念是很不同。所以他提到心理架构，就谈到这个他的状态哈。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你们这里说气象人员说什么当地的情况以及融合起来气流，融合起来气流，他说气流可以融合，对不对？可是他说我旅行的那个地方是意识可以融合，你不能懂吧？气流融合起来变大气流，对不对？那意识融合起来变大意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气流融合起来，但我旅行的地方是意识彼此可以融合。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提过它，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意思是说，你们应该了解我不断在成长、扩张跟发展的状态，所以它可以跟我们意识做融合，所以它也为了它的成长的目的跟它的扩张的目的，他不断在接触新的事物嘛，他完完全全知道一切都是创造性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赛斯就是赛斯，赛斯他随时在扩张、长大、更聪明，但却不是他觉得他要更聪明，而是他不断的会更聪明，因为他不断在扩张、不断在融合。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一样呢？ 假如说我们对很多的知识我们都融进自己，变成融合，然后由各种角度去思考它的时候，你是不是跟它一样不断融合？所以到一个程度，一个真正懂赛斯心法的人，他根本不会批评人家的邪说或人家的邪问，人家的说法是不对或不好的，因为你会做一个意识的融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慈悲心，那种宽大的心，它就会出现，它根本就不会去批评别人啦，说人家的什么学问不够好什么之类，没有那种东西，因为这是彼此意识的融合啊。那他讲一个东西，这也是蛮奇怪，他说鲁伯宜兴岭图书馆的插曲哈，那个是比我的活动要小得多的版本，我们已经觉得很伟大了，对不对？你看，你既然找到无字天书，你有什么可以在心灵图书馆里面去找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人家死后50年，那威廉詹姆士死后五十年写的心得报告，他都可以拿得到，对不对？哎呀，死人还会写书哦，哎呀。但是他说跟我来讲的话，他晓得很多啊，啊。他举个例子，他说就好像我旅行到很伟大的心智大学，你只是个图书馆，他不是，他可以到大学上课，而且是伟大的心智大学哈。他说这种东西很难解释，因为呢，信息跟知识不断在转化，怎么转化呢？他说透过一个思想以生俱来的一个部分，而几乎完全再生。好，这就是解释那个我那天回答信心的那个问题哈。一开始是显化你的本质，所以是以生俱来的特性的那个部分显化了。可是呢，因为显化以后，它几乎完全再生，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它自己了，它就不再受限制。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思想是有以生俱来的部分，可是如果你跟以生俱来的部分去显化了以后，它几乎完全再生了。所以知识经由每个感知它的意识之赞助而自动转化，而意识被放大也精密的。所以当我们跟别的意识做融合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好像他提到说，你如果不断的在做意识的融合，不断融合，不断融合，就好像你吃很多肉，把它消化成你自己的食物，这个能量一样哈。那透过你本来的思想的以生俱来以后，你完全会再生啊。你吃的牛肉不会变牛啊，它变你的肉啊，对不对？所以知识会被放大，也会精密。所以他们在非物质世界的实相里面，他们是透过不断的意识融合。所以他说，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我不断在变化，不断在，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在转化，啊，那也更精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去投胎呢？因为这些投胎的，你的所有的知识不都穿透在他里面吗？因为他穿透你嘛，你的所有的知识他都知道，对不对？有点像吸星道啊，但是又不会影响到你嘛。你今天学了60甲的功力，那他是你的后面的自己，他不是跟你融合的吗？如果所有的人都融合的话，如果你智商100，他有50个这个投胎的自己，他不就5000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当他5000的话，他是不是重生？他就又一个新的自己又出现了。就是我那天跟张大哥讨论的问题，说怎么样脱离轮回嘛哈。因为当你慢慢会了解到跟上面的部分在做融合之后，你就会发现新的架构出现嘛。然后就发现那个架构在看这个人这些人，对不对？那个新的架构是重生的啊，然后他已经不在这个实相能够控制之内了，所以。赛斯书是每一个环节都节节相扣的，啊，那这个地方又解释一次了哈。所以它是一种不断的语言，不是说话的哈，是转化的。啊，然后他说，当我来上这些课或说话哈，那时我跟其他人交换了一个比电脑所能处理的更复杂的实相的系统。他不是只有来这边上课而已，他还跟其他的人交换比电脑更复杂的实相。 他说你们并不了解或者是感知你们的实相是如何形成你们的经验的情景实相的基础，你们并不了解，但是是每一个人无意识的参与了那个世界的形成。这个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你明天要做的事情其实你都参与了。他说不过在我的例子里面，我觉察到同类的活动，你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不过是很多的实相有关而不是一个实相。他觉察到很多实相，他融合那些实相，他参与了那些实相，那他也从当中学到很多，而且他可以利用所有他参与的实相的被赞助，然后他不断的成长。那他说其实我尽可能的去增加你们了解的容量，用容量来解释，他尽可能像老师一样尽可能增加你的容量。那他说但是我在其他的世界我也是尽可能增加他们容量，那为什么我需要尽可能增加容量呢？因为这样的话他能够更多的融合嘛。好，他这里提到但是真正原始的接触却是一个主观的内在的接触，而一种意识的交汇会被体验到。意思是说你看到说我来上课啦，我来怎样啦，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它不是在架构一，甚至不是在架构二，它是在架构三。不要忘记我们是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架构二是可能性场，它是个中介值。那可能性场它是所有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它还有其他的版本，不断的有其他版本，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啦。可是是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那下面讲得很清楚哈，那些接触本身发生在一个架构三的环境里面。好，比如说你来看我来上课，可是我来上课，他的一开始接触却是很主观的，不是客观哦，是很主观的，是一个内在接触，是个意识之间的一个交汇，然后这个交汇是在架构三。好，那在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来，所以以意上来讲的话，那个架构存在离你们的架构更远一步了。他说我不是在讲高或低了，我讲的是一个行动的范围，就是这个行动是哪里触发的。好，比如说火车要开，是火车自己开吗？不是，是那个站的站长说 OK 你开，对不对？那个站长为什么叫他能开呢？因为时间表是很早就被安排排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火车开是司机在开，不是，是月台的站长在指挥的，不是月台站长在指挥，其实是时刻表在指挥，对吧？那时刻表是什么？可能最后弄到交通部去了吧。好，所以那个的意思告诉你讲，这里是提到说其实真正来讲的是真正的接触是在架构三，而且是主观的。主观的意思是它并不客观，是我怎么想就要怎么做。好，它是很主观的，就是第三架构的这个你的意识体，他觉得要怎么做的话，那是很主观的，在那边开始形成的。所以我们的接触超过了你们处理你们的物质世界，或者是你们目前经验所研制的精神或心理领域的范围，连你的精神领域都超越，根本不是那样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你为什么有这个潜意识，你为什么这样想法，那个想法的来源在哪里？孙悟空你逃不过如来的所掌心，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在第三架构就完成了。所以为什么你能够预测九一事件在几百年前就可以，为什么推背图可以，刘伯温可以 推很多的世代的一个故事，因为那在架构三都已经安排，大世界都已经安排好了嘛。好，你要到拉斯维加斯这件事情是早就决定的，那你在路上走歪了路，或下去买东西或不知道怎么走，那个 GPS 不断跟你讲。但是 GPS 为什么会跟你讲，是因为之前的决定呢，那你公司开会就是要去那里的啦，这没办法改的。 提到说，好像上课的时候，鲁伯常常会觉得有一段距离哈。那他现在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一段距离，而且更复杂哈。但是他说，你们知道吗？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受阻期间，你们都有意识知道我怎么样了。他这里提到这句话，他说你们的意识的某些部分是活在我的意识里面，所以这是很主观的，在架构三当中已经都排好了。各位，如果说所有事情根本就安排好了，而且是内在对外在的显化的话，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到底在渴望什么？你的意识永远会被上一层或上上一层带着走。他说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围城被凛冽的秋风卷着走，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的意识的部分是活在我的意识里面，有些部分啊哈，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他就告诉你说，就好像螺旋状往上升的那种状态嘛。他说你们的意向、你们的兴趣、你们的需要、你们的欲望、你们的特质、你们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我们资料。为什么？因为你的意识跟我的意识是合在一起的啊。但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唤醒你的好奇心，当你不是很有意识的看到它，你会形成一种驱动力，就知道说到底事情是怎么做的。他说：“当然，你们想要这个资料，在这个世界上是行得通的。那很多人会说，就是好像打高空哈。他说是一个十分可以理解的欲望，而且蔡斯提也跟你讲，他说空谈不如实证。你为什么不去实证看看？你们也是一个极大的细节的参与者，而且主要的行动发生在你们世界之外。好，所以如果觉得蔡斯打高空的话，你最好相信那个高空。”再来说，因为你如果真正来讲的话，那个才是你真正必须要学的，你去相信那个东西，因为那个真的赛事也跟你讲不是空谈，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去实证看看？他说在那些世界所来自的领域，最要紧的是你们是那些领域的原住民，而每个人都是，每个生命也都是，因为主要行动根本就发生在你们的世界之外。好，所以架构一架构二就好像我说的梦题，除了用这种方式你去解释现在的世界的实相之外，不然你觉得你应该怎么解释？所以你认为的架构二、架构三或往上面的那个任何状态好，绝对不是对涅槃或者是虚无这样的观念的那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就说我们修到后来，那我们就脱离轮回就涅槃的。赛斯写的东西比我们更多更忙你那可能说我到了涅槃境界我就一切都安了，不是啊哈。他说他不是寂寞的，那个领域不是寂寞，不是黑暗，不是混乱的，他是不断成螺旋状上升的存在状态所组成的。螺旋状上升是有一个部分被另外一个部分带着，像螺旋知道吗？这样盘上去的，一直盘上去的。我们最底层的那边上面有一个潜意识，在上面潜意识，上面有潜意识，在上面有潜意识，在上面有潜意识，它是一个架构一个架构一直在上去的。所以他说，他才说你的意识是被我带着走的。那我们的意识有没有上帝？当然有嘛。我们意识有没有一切位？当然有，因为它是不断呈螺旋状上升的存在状态，存在状态哦。而且你存在，你以为上面就不存在吗？你以为人家是鬼吗？你以为人家是神，然后不会没有感官吗？人家比你更有感官，好不好？人家感受的东西比你更清楚，只是我们的感官不同而已啊。它只是不同类的意识相异而沟通了所以不 不是在人格里面，不是说在不是一个非人格的领域，是卷入一个最最最亲密的相互作用里面。所以你跟你的高灵的高灵的高灵的后面的上帝哈，都处在一个最最亲密的状态，而且最最亲密的互相状态。所以为什么基督教老是说阿巴父，他叫耶和华上帝叫阿巴父，因为那个还有比那个更亲吗？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啊，你就是他的一部分。其实说阿巴父还不见得那么亲嘛，对不对？还有更亲的，就是你根本就是他，他根本就是你，你根本就是他的一部分呢、啊。那我们这里常常会说，哎，我们是什么实习神明？你哪有什么实习神明？你就是他的一部分，那什么实习不实习的呀？这不是实习医生、啊，你就是他，他就是你，而且是呈现一个螺旋状的最最亲密的互相作用里面，你帮他来体验这个实相，在他那个领域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他透过你来处理，我们只是不同的意识形式而已。那种互动一直存在你们的周遭，那我希望你们的思想里面怀着对他的一个热切的向往，试图把你们的感知生长，然后多少会存在他的存在。各位，假如说你今天写了身心灵的部分，然后你再也不太去关心你内在的感觉、内在的思考、内在的动力、内在的想要做的那种冲动的话，然后又不在乎你的梦境的一个发展的话，那我觉得这不过是讨论知识而已啊，那个创造力出不来嘛。如果你的恐惧还是不断的存在，然后你没有办法去觉察你的内在到底要你做什么，因为那个已经完成的东西啊，你走到哪里都被带到哪里，他到哪里都把你带到哪里啊。所以他说，我虽然分开来谈这些架构，但是其实是一个存在以另外一个存在里面，而每一个都侵入在里面，你是浸在所有的实相里面，你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你，你们互相都浸在所有实相里面，所以一个存在另外一个实相里面，而每一个侵入在里面，那只是为了创造性的目的，所以你出生为你，那你在怕什么？而且意识永远不会消失啊。所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他提到说，你跟你的住的冲突是收集事实所需要的一种秩序感所有关的，而这个秩序感又被带过来了。好，你看哈、哦，他这里提到住二的话，就是他感觉到他是那个罗马兵，对不对？罗马队长嘛，哈、哦，罗马士兵的队长。然后你看哦，他是不是把那个罗马兵当成他的转世？是不是？那好像他是他。罗马兵是罗马兵，然后他是在不同的实相。他说根本不是，是一个存在另外一个实相里面。你要不要把它当作是跟你现在就是 react， 就是一个对应关系？就像我们经常在做回溯，像我们做回溯工作坊，对不对？你今天对应什么样的前世经验？因为所有的前世经验都是你的前世经验了，不要忘记哦。往上层的话，所有人的经验都是你的前世。叶辉是不是你的前世经验？是啊。哦，那文天祥是不是？是啊，因为它都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它都一层一层的相关啊。那假如你今天不觉得叶辉是你的前世的时候，你要的不是去看叶辉是怎样，你是怎样，不是，而是两个人要把它怎么样，意识融合在一起。你要把它融合，为什么它跟你之间的相似点，它跟你之间的那个意识形式是什么？你把它放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不是把它当作是罗马兵，是罗马兵，它是你的转世，没有，它根本就是一个嘛，一个实相融合在另外一个实相里面，你浸在所有的实相里面，然后如果你把它产生一个次序感，就是它哦，它是我的前世，那就是次序感嘛，时间就分开了，对不对？可是不是嘛，所以因此你想把转世的罗马时代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分开啊。你以为现在的世界是现在世界，罗马时代是当那个队长的时候是那个时候，而不会借着联想把它融合在一起。好，他一开始就教我们呢、啊，你们天气会融合，你的意识不会融合，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不会融合，所以你不会消化，你不会去应用。那没有既有肉体的人，他的意识形式他就不断在做融合。他不断在做融合，所以他告诉你说，罗马兵 的那个世代跟你现在，你现在让你看，然后你又觉得他是你的前世。我们做前世回溯工作坊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我前世？包括我自己也是嘛，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嘛，啊。你要借着联想把它融合在一起，那联想跟想象力是不是又有关的？你要把两件事情融在一起嘛，把它融在一起，跟现现状。我那个时候跟 Rich 讨论一个问题了，我说，其实你现在对应的这个转世体，啊，它未必一定要是你的转世自己，或是亲自的转世自己，我只能说它反映你现在的现状，因为一切都只是一个回应而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想你自己嘛？你现在说，哦，我就是什么的人，我欠人家钱，我今天要来还债，我上辈子当他老婆，我这次应该怎样？你就讲了这些东西，但事实上是某些部分的话，它某个你可以把它跟你自己的现状做一个融合嘛？你把它融在一起，不是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它有个事件在带着我们走，事件在带着我们走，而且事件已经完成了。因跟果是刚好相反，我们是看到，我们是要看原因是什么，要看结果，对不对？我们是在找原因。赛斯告诉我们是你看结果，因为结果的那个部分已经完成了，结果在带着你走，你的未来在带着你走，你的结果在带着你走，你的内在希望得到的情况带着你走。一个种梨子的农夫，他知道将来会长梨子，是不是梨子在带着农夫去种那一棵树，这样了解的意思吗？那你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结果已经有了，你去看那个结果嘛。但是你不要去看，一直在探讨原因。整个个人实际上本身都跟你讲说，你再去谈说，哦，我小时候受到什么伤害啦，啊，我以前到底是什么毛病，都不要，你把它做意识融合，然后往后面那个结果走就可以了。好，哦，我不必探讨为什么来美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在这边上课就好了，这就是结果嘛。对啊，所以他说呢，当你在做素描的时候，你很难知道，其实主观的话是你会把两个世界放在一起去探索相似性，但事实上你现在想把它分开，因为你想 你自己是做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队长。那如果能的话，哈，试着去感受那个更大后面的那个更大背景，也就是说，你去融合那个意识，去感觉那个事件是事件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带着你走。你也许看到家庭悲剧，你也许看到你的婚姻有问题，你也许看到孩子对你不好，也许看到你的工作不顺利。可是，他有一个力量在，因为这个原因之下，在往你要走的方向带着你走。是结果在带着你走，不要看现在的状态。好，所以试着去感受那个存在的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什么？你的背景是什么？你怎么看人生？你的内在冲动是什么？你的情感状态是什么？你的情绪风情绪的状态是什么？好像你的天气是什么一样啊？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的话，那个就好像阴影一样盖在你的心里头，你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是阴影在盖着你，不管发生什么好事也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试试看看是不是这样子。你 care 的那件事情盖住所有你的环境，不管今天再好都没有用，因为你 care 的东西你放。但是如果你去感受那个背后的背景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说，那个部分只是带着我往我要走的结果去走，也许有更好的路，更美妙的婚姻，更棒的人的相处，更大的创造力在等着我。好，因为那个是背后的真正的实相，那你必须要用情感去体验才是重要的，而那个报偿是令人惊异的。好，我曾经在很多的諮商过程当中，常常碰到一种状态，就是他承认他是他自己不要跟对方在一起的，可是对方离开他的时候，他是气到不行，然后屁到受到，然后工作也辞掉身体了。我说你不是你主动的，因为你不跟他对方联络，那你觉得跟对方在一起不好，那你想跟对方离开，结果对方跟你分开的时候，你会痛苦到那种程度，那你为什么不感觉你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是真的 你的真正想法不是不要跟他在一起吗？是不是？那你建议到底是谁先谁对谁错，那个有重要吗？你知道我意思，真正的问题是你感觉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也不想跟他在一起，这才是真的吧。所以情感的体现才是重要的，而非仅是对这个概念的理性上的接受，不是说服你，不是这个东西好或不好，不是理性的结果，是情感的结果。你情感，比如说这个人，你早就可能一开始你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的，后来勉强在一起，可是问题是你的情感的显现是什么？好，那个才是重要的，而非那个理性上的谁对谁错，谁应该怎样，没有，没有那种东西，因为你的情绪在直接创造你的实相而已啊。所以世界有它的意义啊，我们不要忘了，连这些课的来源都来自更大的背景，不是说你去玩一玩，玩一玩那个灵命盘，然后你就会跟他一样，你玩看看啊，知道意思吗？你跟他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就好像东施去学西施一样，会一样吗？你去学那个玛丽莲梦露掀个裙子看看会怎样？你也不会是变成世界名女人了、啊，因为这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实相的背景呐、啊。那这些信息，至少从你们那边会触发反应，然后更加增进你们从我这里收到的信息。所以如果你去感受那个更大的背景的时候，那么你就很容易去触发反应，然后就从内在里面收到更多的一个知识的范围哈。他说在你们的世界里面，知识被转译成明确的细节，你有什么知识就有转成，但是我们也在处理那些无法如此解读的一个情感实相。讲来讲去不是都在讲这个东西吗？他说我说出的字迹里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暗示了那些无法被解读但是有力的实相，迷失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情感状态。你之所以会这样做，文化会这样发展，是因为大家对那些东西有反应，有迷失，有情感，然后在我们的时间里面，那些慢慢会被以你们能懂的字迹会被转移出来的。那在这一段时间有出现一段插曲，就是说在注里面他有提到说真哇压力很大，然后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不有个感觉这个这一节里面的某些新东西他必须要弄清楚，他明明可以获到一个非常伟大的资料，可是他可能有一种平常没有的无力感。好，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哎呀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们必须要等，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转移。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转移，他提到的这些东西按照这一节的冲击，你们自己的理解跟感知将带来其他的线索。其实赛斯在任何时候你看他都永远带着一个正向在鼓励你，你现在已经几乎要断线了，可是没有关系，你的理解跟感知会带来其他的线索。然后他这里是原文的一些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可以操作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你不管是在醒时或做梦里面，你可不可以心保持对他的开放，就大家开放一点，不要说我 只有这个想法才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他们可能出现的样子不要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概念。我今天会接受到什么样的人，会听到什么样的信息，会碰到什么样的道理或什么的话，不要先入为主。可是这个我们相当难的，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就是怎样的人，他大概会说什么，那你就带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嘛。那他告诉你说，如果你在你的理解跟感知想要带来更多的其他线索的时候，就是在醒时跟梦里面都保持对他的开放。那其实要开放也好，或者是不要先入为主也好，它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对生命的绝对的信心，对吗？ 那要有绝对信心，它真正来源不是说我有信心就有信心吗？而是你对那个不断呈螺旋上的存在状态的这种状态有所理解。因为事情都安排好了，事情都已经成了，时间如果是同时性的，现在过去未来都同时存在，那么你的任何起心动念它都已经完成了啊，就好像你在玩 game 一样，对不对？你踢脚它会怎样都已经完成了，那个 game 都设计好了啊，你跌倒会怎样啊，你用哪个刀会怎样，你戳它怎哪个地方会怎样，那个都已经完成了啊，它都已经完成了，它不是没有完成啊，你担心什么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但而且你原来被设计那个角色，他有什么能力都已经都被安排好了啊。那之所以没有办法使出力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敢听内心的声音，不敢根据自己的想法而已啊。那个设计 game 的人，让你去玩 game 的人，难道所有的状况都没有考虑到吗？你不管什么状况，他都考虑好了啊。那你觉得你在玩那个什么状况的时候，他那个各种状况出现，他是在架构二里面，可是玩 game 的人是架构一啊，那个架构三啊，对不对？他在架构二设计好这个程式嘛，那架构二是什么？哎，你要什么？你哪支刀就有什么威力？你踢哪种脚会怎样？那不是就已经都已经完成了吗？那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担心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人生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让你的能力显化出来而已，就是这样子。好，这一节结束了。那他这最后提到一句话，他说鲁伯自己发展的某种心灵的活动哈，又触发更进一步的成长。那意思是说，你千万不要用你现在去想说，那如果我那样做会怎样？因为不同的利基点，你又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以我现在想法说，如果我失去这个工作会怎样，你就很担心，对不对？可是当你失去了工作，你也找到新的工作，那个新的工作会让你发现你的利基点立刻不同。好，比如说，那我现在如果我的孩子怎样，或我的先生怎样，或我的太太怎样，那当你不是那样的时候，你的利基点是不同的。那利基点不同的话，你的视野不同，它会触发更进一步的成长。好，所以这里才跟你讲说，你要不要不要对你的会什么方式的出现来先入为主，或者是对它能够不要限制而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样子。好，那第二节结束了，哎，在赶工。好，那第三820节，那这里是提到一个状态啊，就是说，他们在讨论架构一跟架构二，啊，然后呢，架构二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概念呢。鲁伯是想说把它写成一本书，整理成一本小书了哈，啊，那他们正在谈的时候呢，今天的课程就跟这个书是有关的哈。他说：“哎呀，你们想起这个架构二来做一本书的建议，这个想法实在太好了哈，因为谈架构的那个资料是整个事情的想法。”但是呢，你们对书的概念跟我对书的概念是不同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他看到人，他看到是很多你的前前后后的你，跟你看到的人是不同的。好，那他说我的书是极端自由的，然后因为书是创作出来，对不对？所以对创作所持的概念也不同。他说：“这个资料在较大的创造模式的确存在，被感受到，并且没有被直接感受，因为你们都会零碎的看它，因为我们会有零碎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要创作的东西。但是他这里提到，他说创造性的行为最接近架构二的作用，而那些行为永远只涉及的，只涉及的，只凭信心和灵感的一跃及障碍的破除。我们谈到创造性，我们都很想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说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对不对？那创造是到底是怎么做？三个步骤。第一个呢，信心。好，第二个呢，灵感的愉悦，对，有灵感去取那个灵感，对灵感的一个缩形跟 聚集灵感的愉悦，然后第三个呢，用你的灵感跟你的信心去破除障碍。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创造的行为就是架构二的行为，架构二的行为是三个东西，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灵感的愉悦，第三个是障碍的破除。那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做，那你怎么做？第二个，如果你不用灵感，那你要用什么？你用知识哦。啊，既然是知识呢，是创造性啊。对啊。那第三，那如果你的所谓的创造性没有对障碍的破除，那怎么叫创造性？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他说这三个东西合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每一本书对其他的书都有争议的，就互相都会影响，就我们刚提到的那个基础会不一样啊。如果今天我们没讲完的话，抱歉，下个礼拜再来，可能三节或四节。因为书的内容出现在你们的时间里面，却来自时间之外，意思是告诉你是来自架构二，它是来自灵感的世界。所以当我们理解到，如果你今天要创造人生，而你跟你灵感从来不接触的话，那你根本没有机会啊。那这个不是只有事情、事件、书或任何其他创造性，包括你的人生也是创造性吗？你的人生要怎么创造？你要跟你的灵感接触啊。对啊，像那一天，我朋友来嘛，哈，他提到的问题，我说，可不可以 ？There's no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对不对？有很多种方法嘛。我们过年要怎么吃，有人说要礼拜五，有人说要礼拜六，有人说怎样，但是我的决策很简单，每一天都可以，你们那一天可以来的全部都来啊，来两次的也 OK， 你知道吗？啊，吃饭有那么困难吗？对啊，那就没有说是忽略到谁，你知道吗？你愿不愿意去，刚提到愿不愿意去用灵感，然后去破除困难，然后有信心，这三个真的很好用哎，你有信心的话，然后你愿意用灵感去看看，不要先预设立场，然后去破除它嘛，对啊。那我那个朋友，我也跟他讲说，那你离不开你老板，那你为什么不暂时就找个人？你跟他讲说只有一个月嘛，啊，事实上差不多一个月，也许你根本待不了一个月，对不对？好，你帮他去解决那个一个月的事情，那就会很好解决了，对啊。好，他这里提到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学想象力跟创造力的哈，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当你在写一本书的时候，你集齐你自己的，听好哦，和别人所知的联想记忆跟事件哦，不是去看他的书哦，是也许那些妄法又突然跑进你脑海的，它反映着你的意图跟追随你的联想。你知道当中国这个发明纸的时候，那叫什么？蔡伦是不是？法国在差不多同个时代也一样的发明同样的东西，因为意识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空间性嘛。好，我在拉斯维加斯参加 CES 展就最清楚了，差不多这个时代。差不多这个同一个年代，大家的创意跟大家的想法怎么会那么相近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怎么会全部都那么相近？为什么不早一年或怎么样？为什么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会想到这个东西？因为他跟你讲说，你在做一个创造的时候，是写一本书也好，你会汲取别人你自己的跟别人的所知的联想，别人所知的联想哦，联想哦，不是知识哦，不是看他的书哦，你汲取你自己的联想跟别人的联想，别人在想什么你可以说得到哎，稍微去研究一下他在讲的意思的世界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没有架构二或没有所谓的梦世界或心理世界的话，你怎么去解释别人想的事情？你会偷偷的跑到你的脑袋里面变成你的一个事件，然后忘怀的东西为什么会突然间进你的脑袋？而它反映着你的意图跟追寻着你的联想。 所以什么东西在带着你走，你的意图，你的联想，那联想跟迷失有没有关系？跟想象力有没有关系？想象力就是联想啊，对不对？呀，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意识的融合，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意识的融合嘛，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创造力的源泉啊。他说，当一个画家在画一幅画的时候，他在寻找一个新的创造性组合的时候，他可能无意识的去比较他过去看过的成千、形形色色的各种上百的这个风景，或者是泼在草地上或树上那些已经忘怀的色调。他曾经看过，他就会变成他能够用的，这样了解意思吗？他就会所谓的意识融合嘛，所以艺术是他的焦点，因为呢，他由架构二级集起所有他画画所相关的所有的材料，那个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跟他一生的整个视觉的经验有关。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创作？好，为什么人家罗琳可以写《活力把斗》，为什么我不会？好，因为我没有意图啊，我没有信心呢、啊，我对自己不是这样看的啊。这样了解吗？当你要这样看，你这样想，你这样想创作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联想、别人的联想、所有的记忆、你一生当中所碰到过的、你曾经视觉经验所有的一切的经验，它会变成在架构二当中变成一个融合意识的融合之流，然后会回到你的身上。啊，如果能够教孩子这样做，就不晓得多好哈。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时间也是幻象哈，所以它不是技巧，它是一生的视觉经验有关。对一个画家来讲，所以架构二涉及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创造活动，在其中涉及的艺术是你人生的是你的人生，而为所有的成功所需要的成分都在那里可以得到。那你要得到成功，那你所有的因素早就被配好了啦，所有所涉及的一个成功的这成分，那你都可以得得到、啊、所以当你在创造一个产品或一个艺术品的时候，你对那个产品或艺术品是什么样的看法，会对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你对你的人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你对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想法？你说哎呀，我就是孤单啦、我就是找不到适合的人啦、我就是找不到适合的事情啊，找不到适合的伴侣啊，我的人生就是很苦的。拍谁哈？你对那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看法，会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如果你把人生当做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品去体验的时候，那你对你的人生跟生命的想法，也对你的人生会很大的影响，不是这样吗？对啊，我中学时代我就初生之犊不怕虎，我就以为我很会创作，对不对？那其实也许根本不是真的哈，对啊。但是其实对我人生真的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啊。我们大哥事业蛮成功的，我相信你对你自己一定有相对的一个看法嘛，对不对？那这个看法很重要吧？对啊，这个看法可能别人没有哦。因为那个东西，你对一个艺术品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想法的时候，结果是非常的不同啊。如果你相信一般所谓的因果力的时候，或者是所谓的二元对立定律的话，那么就会被那些定律所绑。然后呢，它将要代表你的艺术技巧。你是比如说我就是只能这样做嘛，我只能一个人孤单生活，找不到好的伴侣嘛，那就是你的艺术技巧啊。然后你会相信你必须要用那种方式来画出你的活生生的人啊，我就是赚不到大钱啊，我就是没有才华啊，那你就被那个因果力所影响。那不要被因果力所影响，不是那个因跟果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长得漂亮或不漂亮，不是说我现在有多少知识，因为灵感不受这些影响，不接受那个二元对立的影响嘛。好，那其实佛经一直在告诉你这些。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对不对？ 那六祖跟他的那个将军讲到说，你在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当下，什么是你本来的面目吗？你是不是要回到那个本来面目，本来的特质，本来你的特性？你回到那个本来特性的话，你就没有受到那个定力的影响啊。问题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因为你回到你的情绪状态的话，那么情绪跟内在实相是直接连接的啊。好，所以因此，你会由架构二去汲取那些适合的东西来架构你的经验，比你去学博士硕士要好多了啦。因为你只要相信对你对一件事情有一样的某种看法的时候，它变成你的技巧，而这个技巧它会直接的直接的去找到你适合的东西。我现在最近又成为剥皮辣椒专家，对不对？然后现在又变成剥皮辣椒鸡的专家，我除了这个剥皮辣椒鸡，连我儿子都叫好啊。我怎么会做？我根本还连吃都没吃过，我只是听人家讲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试着去做做看，结果，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会去架构你的经验啦，如果你执着在一种技巧的话，那么你的人生的画图会很单调。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啊，我只能这样做，我带人生的方法，你就没有办法说。让自己的心稍微开放一点，稍微自由一点，稍微不要去设定我会怎样。我现在就不能怎样啊，我就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样啊。那个东西都是你的人生的一个执着的技巧，而那个你画出来的画像是非常单调的哈。那再次的哈，一个作者和画家哈，他在作画的时候，是把简单的东西带入他的工作，但是所有的经验都捡到里面去，只要跟这个有关的都会捡进去，你不自觉的会捡进去你知道什么就会捡进去。所以这样讲，你若是个通灵人的话，那你的知识到多少，你只能通灵到什么程度啊？或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他告诉你说，对架构一付出注意力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字放在另外一个字的前面来学习一个句子，你根本没有学到表达。你看如果一个字放在另外一个字前面，你怎么形成句子？对不对？你每次都是一个句子啊，每次都是一个字啊，它没有办法形成句子。句子是要融合一连串的东西才叫句子嘛。那如果你对架构一所付出的注意力，就好像把一个字放在一个字前面来写单来造简单的句子的话，你根本没有学到表达。这样他也在算耻笑我们吧。你说你要表达自己，那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表达，可是表达方式却是一个句子放在另外自己前面，而不把它放在一起。在你的人生里面，如果你写像看见汤姆在跑这样的句子的话，其实你的心并没有真正在处理观念，因为它很少涉及想象力，你只是在描述现状，对吗？但是没有牵涉到想象力，没有牵涉到思考、想象、迷失，这东西都没有牵涉到嘛，联想这全部所以你可以感知到这个物体在空间的位置，你也可以感知。同样的方式可以以相似的模式跟人沟通，肯定其他人也感知到具体而明显的属性。这个人发生在我旁边，他的意义是什么？不要看他说他穿衣服都很破，然后就开始批评，这个人很脏啊什么。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他有他的意义；他如果离开，也有他的意义。他出现状况也有他的意义，因为全部都是创造性。那去看看你怎么去表达它了。刚刚不是提到说，信心、灵感的愉悦跟什么，跟破除困难的障碍嘛，对吧？他说，再用我们的比喻，对架构的认知会把那一点带到伟大的艺术创作里面。文字不只是可以表现可见的东西，也可以表现一些 不可见的，也就是说不是事实，还有感情跟情绪，而情绪又是最重要的。那文字逃脱了它原来的顺序式的模式，然后把感情送入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领域里面。所以赛斯教我们做练习的时候，就是你去表达你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就停下来，不要再去想了，你直接就送进去了。所以人们有时候有这样的片刻，就是觉得有一个私人实像存在一个永恒的实像里面，再次你们世界是从那边跃出来的。那个所谓的更大的实像，它根本就不是关闭的啊，它是明处处可见的，你可以一直都发现到说它都存在。那很多的宗教在用它啊，有神的存在，有什么存在，你祷告就有了，这都有哈，每个宗教都有。可是问题是，这个世界已被认知的事实去用已经被认识的事情去诠释它，所以去扭曲了那个实相。佛教的教导很好啊，问题是你看到佛教的教导，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佛教那些僧里面一样的心境呢、啊？会进入他的实相，你进不了，因为你用现有的事实去看他嘛，你用现有的知识、现有的关系去看他，你应该要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办法回到他的情感状态嘛，他的情感状态不是你的情感状态，所以你看到人家悟道跟你讲这样，那你也这样啊，人家踢到石头就悟了，那你也去踢看看，踢的头脚都破了，你也没悟，因为你没有跟他同样的情感状态啊。那你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次元创造性的冒险结果，是你们几乎不可能了解的一个艺术品，不是你一个人在创造了。好，你的实相像一个螺旋状不断上升的存在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多次元，上面都有人在带着你走，在观察着你，在支援你，所以它是一个多次元的冒险的结果，是不可能了解艺术品。所以每一个人跟他的生或者是生物，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角色。还有再来哦，架构二的每一件事情是已知的啦，是已知，是已经发生的。从一叶之落到一心之运，从夏日最小的昆虫的感受到街上被杀，它都有在更大的实际上都有意义，而且都是已知的，已经发生了，已经存在了，已经有意义了。好，所以物质实际上是投射，所以那个模式并没有跟我们的实相分离哈，并没有被强加在你们之上，也没有跟。也没有跟你们的经验分开，只因为你自己把经验画得如此的有间隔，所以你自动的把你自己跟这样的知识分开。我如果跟所有事情都画成间隔，也就是说我不采取开放式的，我当然不会明白事情是怎样啊。可能婚姻有问题，可是更好的婚姻在后面等你。可能现在生意失败了，可更重要的这个生意在等着你去做。你必须要倒空才有可能新的嘛，你可能问那个贾伯斯说，啊，你当时都失败的时候，你怎么会被人家踢出去？问题是他就是需要这个过程啊，对啊。那如果你把你的经验划开的如此的间隔的话，那么你就会把自己跟这些知识放开了。创造性跟间隔无关，他必须要丢开障碍。他必须要丢开障碍，就所有的结果，你就看着你的生命的发展，对他有信心，然后去看着他怎么样去创造，去怎么样去破除他的障碍，把障碍破除就好，没有间隔啊。那甚至于极大很多的有创造性的人哈，很多艺术家或者他常常会在他的工作上会有额外的洞见跟知识，能够应用在他的工作或艺术上。可是在生活上他就又跌回因与果的世界了。意思是什么？他在他的生活上就很少能够用到额外的动静跟知识。好，我们很奇怪，就是对外在的事情的一种创造或者是想象力， 可能还蛮不错的，可是回到了自己的身上的时候，那你又因跟果，但是其实是果不是因啦，因为事件你往后面看，事件它是带着你走的，是事件带着你走，是果带着你走，因为在架构二的世界上它都已经完成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只有多少精力会精疲力尽，但是事实上能量是一直在补充啊。啊，你先说我 只有这么多知识啊，问题是知识还会继续进来啊。啊，你说啊，我只有这么多钱，那、啊、钱它会再继续进来啊，那会一直汇集进来啊。所以好像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再插进新的能量，但是不是那样啊。其实你要的只是你的信心啊，你的意图，这比较重要。那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架构根本不可能啊，因为能量不断在插入我们的世界。那我们每个、我们每个生物的较大生命呢，是存在于那个最先给它的一个生命架构里面。我们为什么会出生，是因为别人的念相嘛，我们内在的自己的念相，所以我们现象嘛，现出言那个相出来，所以我们出生了嘛、然后每一个生物不论年纪、一切都是不断在重生的，我们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东西。你看、当我按照我的内在的知识跟才能去展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又重生了啊，因为它意识会融合啊，好像变形虫。好，我如果是单一细胞的话，一个单一受精卵，那就是单一受精卵。可是当我变成胎儿的时候，又胎儿又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今天在看我们那个小孙女的照片，刚出生的样子跟现在是差很多嘛，对啊。因为他随时的状况，他都随时在重生啊。所以我把你们以世界的已知状况的测试来表达哈，虽然我只是，我讲的只是架构二，对你们经验有冲击力的属性哈，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都一直，就说你今天能挑什么担子，那么这个担子它的后面的资源都一定会继续再来啊。他说这个时候他的资料变得很困难，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又出现了哈、这个真，他在助理面他说这资料真难受，快结束的时候有一种压力，他无法转移，所以他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资料没有办法拿到。但他说有很重要的信息要进来，可是他还没有 ready 这样子。下面三节都很精彩哈、但是我好像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告诉你说，你能够信任这种感觉，随顺他自己的节奏跟路线，他就会变成其他的感受了。这就是在解决身体生病的方法，或者是解决你碰到世界的方法。你要跟他在一起。他这里提到说，恐惧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信任这种感觉，就回到你的那个状态，你随顺到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你会跟着自己的节奏走，然后那个就会被带着走。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身体正常而自然的治愈他自己，那必须要起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那个病没有被贴标签。那如果是事件来讲或人生来讲的话，你没有贴自己的标签说啊，我就是不好的，或啊，我就是生来就应该怎样，生来就没人爱的，或生来就是个穷鬼。你不要贴标签，这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把它承认它是一种病。第三呢，没有因为这样而激起的忧虑或恐惧，那这样的话病就消失了。这是这一节在讲的内容。那因为好像蛮快的，所以我也没办法讲。那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这次就分两节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一节这个第三章很快的把它讲过去了，那其实跟大家自己看哪个是一样。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哈，是真的值得你好好去思考的。至少他告诉我们的一些概念，都跟我现在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他告诉你真正的状况是什么，那个融合性是什么。你如果经常在融合的话，你就不会只有一种方式来创造你的人生了。那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觉得值得多看几遍了，好，好，谢谢大家，
谢谢。